像我有好几个家长共鸣，就是说想问问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水平。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就是咱们编导学生现在来集训的是130个人，这130个人啊，得有80-90的学生，最少80-90个的学生，他们的专业课基础打得挺不错的，很扎实。咱们编导学生呢还有个特点，就这帮孩子啊，他听话，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主意。缺点就是什么呢？缺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，他也是优点也是缺点吧。优点是踏实，缺点是他没有那么多弯弯绕。咱们编导学生呢还有个特点，就这帮孩子啊，他听话，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主意。缺点就是什么呢？缺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，他也是优点也是缺点吧。优点是踏实，缺点是他没有那么多弯弯绕。你举个例子啊，比如现在这样冰冻的电子屏幕策划师，这个就是明显的，就是什么呢？你让我写的好，我达不到满分40分，你让我写到34分往上，32分往上，我真做不到。但是你说让我就24分嘛，那不可能，他们就卡在了30分。卡在30分、31、32分这样的一个水平。故事、分镜头、脚本，分镜头、脚本，我估计问题应该不会太大。故事有很多人就是吃亏就吃在了，他没有那么多弯弯绕，他没有那么多瞎话，他不是瞎话蛋，所以呢，他编故事就编的不会特别好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。后面那大题啊，满分120分。得个90多，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。所以有的家长问我说，罗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，如果后面是90分或者是85分到95分之间呢，如果是这个分数，那他算这联考分数能得高还是得低，全在文理常识背诵上。所以啊，就是我说这话是啥意思呢？就是没有任何搪塞您的这个成分在里边。后续这一个月，谁文艺常识找上本往死里背，谁就能够考到河北省前十里面去，或者说考进河北省前50里面去。那编导这些学生啊，文化课拉不开差距，专业课水平也拉不开差距。130个人，80-90号，他的专业知识都很扎实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就欠练习，欠坑着练。你拿江河三中、文二中和大唐二中、14中那些孩子来说，智商都不是很低，但是学习态度不是很好，或者说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陪伴式学习，老师看着也不错的盯着，这事儿就干了。你为什么现在逐字逐句给他改呀？为什么说今天中午跟他们说了，本来说中午跟家长确定那个校考学校以后就不上课了，后来又跟他说不行，咱1:30上课吧，看着你们背一个电视情况下说，然后呢我再看着你摸一个，对吧？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呢？就是这些孩子他得一遍遍的过，就跟压压六轴一样，一遍遍的压。我说能够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因为现在为什么说要拔这个想考核这种前十的那些学生这个名单啊，有的人是自己跟我说的，有的是任课老师说的，其实就是想让其中的一部分孩子先卷起来，内卷嘛，先卷起来，学习的风气特别好了以后，那就不用老师特别费心的去说了。每一年在咱们机构都除了大学之外还有几个孩子关系不错，有小群互相比着卷比着干。咱们现在要做的目的就是让这帮孩子能够沉得住气，把他应该干的每一项活都干到位，让他们可以拉帮结派的去学习，而不是拉帮结派的去玩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自始至终认为啊，编导的成绩不会太低。咱们集训上到腊月25，正月初五集训，中间空了10天的时间。这10天的时间，各位哥哥姐姐，我提前跟您说好，我们要留作业，留背诵的任务。这 样的话就需要家长每天看着学生背，每天完成之后家长随便打他，颠倒学生在后续冲刺的时候只有前十五天的时间是弄后边大题，剩下的时间轻易的都去给我背文学常识的啊，没有等说啊正月初几在上课的时候没有时间再弄前面大题了，就是背文学常识背文学常识背文学常识不断的背。
爸啊，说一下，说今天中午一会儿孩子不给你打电话商量教材的学校吗？商量完了以后让孩子练完单子我看一下，看完了以后有问题我再跟您聊，您不用因为这个学校挨个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您跟孩子先商量好列单子，把那照片拍给我，如果怕孩子说不清楚就您拍照片拍给我，咱们俩再聊。